2000多年前，耶稣基督使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今天，耶稣基督人做工，全人的释放，四福音神迹的透视，
医治害癫痫的孩子。马可福音9:14-29说，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都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嗨，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立时喊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
医治害癫痫的孩子，马可福音9:14-29，经文背景分析。一，耶稣由山上下来。这个赶鬼的神迹是紧接着耶稣登山变相后，带着门徒下山之时所发生的事。在山上，耶稣刚显出了他荣耀的身份和面貌，使得随他上山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舍不得离开，因而彼得对主说，主啊，在这里真好。然而刚刚下山就立即面对一场赶鬼的征战。三卷弗类福音书，马太福音17:1-21，马可福音9:1-29，路加福音9:28-43，都记述了这两件事。这两件事呈现强烈的对比，不仅给人一种对照的反思，也显明这神迹在福音的启示上有它的重要之处。不过，马可福音在神迹的叙述上仍是比较详尽细腻的，他加上了耶稣和这个父亲的一段对话，所以本章的讨论仍然以马可福音的内容为主要依据。其实耶稣早已知道他下山之后将要面对的处境，所以在刚下山的时候就对门徒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显然耶稣并没有被山上的荣耀给迷惑，因为这本就是他荣耀的真相，他也知道即将要面对的属灵征战和仇敌的攻击。只是刚见过主荣面的三位门徒，可 可能仍然陶醉在山上荣耀的经历中，还来不及因应山下的责任和挑战，这由他们在赶鬼之后随即陷在谁为大的争论中可以看出端倪。不过在这情境的转换中，失去警醒的心却是件相当危险的事。例如大卫在以色列王国统一及连连的征战得胜之后得着无比的荣耀，可是立即在情欲的试探中犯了奸淫和杀人的双重重罪，为他自己的家族埋下了痛苦的种子。医治害癫痫的孩子，马可福音九章14-29节，经文背景分析。二，赶鬼神迹的特点。这个赶鬼的神迹和前面所述本章另外两个赶鬼事件有很大的差异。前面两个赶鬼事件都是耶稣单独的介入，一是在会堂的赶鬼，耶稣用他的全能显明鬼的存在，而且把他们赶出去；一是在格拉森的赶鬼，耶稣主动的到格拉森释放了那个被群鬼折磨的人。这两个神迹都因他的能力带来立即释放的结果，因此两个事件中的受害人既没有主动的来找耶稣，也不需要信心。事实上一个严重被鬼附的人已经被夺去了心智，他是不可能主动来找耶稣的。然而这个赶鬼事件却有着更为曲折的发展。当耶稣带着三个门徒在山上的时候，山下已经在进行着赶鬼的战争。一个无路可走且并无信心的父亲试着将儿子带到门徒的面前请求赶出恶鬼，可以想见的是在这场征战中，一群不信的人加上九个小信的门徒当然没有好的结果。可是其过程的曲折却让门徒们对赶鬼的事有了更深刻的体认，这也是一种学习与收获。显然这赶鬼的过程对于整个事件反而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若是没有这个失败转为成功的过程，今天的信徒对赶鬼的认识必定要大打折扣。三卷福音书都同时记载了这个神迹的美好结果，也同时记述了门徒们的失败。对门徒而言，这是他们所学到的一个记忆深刻的教训。对今天的信徒来说，我们也可以从这神迹的过程中学习到弥足珍贵的属灵原则。医治害癫痫的孩子，马可福音九章14-29节，经文背景分析。三，病症与鬼附。很特别的，这个被鬼附的孩子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生病的状态。从这位父亲的解释来看，一是哑巴，其次是癫痫。马太福音就直接说他害癫痫的病很苦。不论是哑巴也好，癫痫也好，都是医学上的一种疾病，所以这孩子的表现是病。若非家人亲身经历，很容易被当作生病来处理。当然外人偶尔观之必定不会认为是鬼附，这说明了鬼附除了会挟制一个人的精神状态，有时也会以病态的症状出现，让人容易搞错方向。就像这个孩子在鬼附发作时倒在地上重重的抽风，口中流沫，这些症状都和癫痫病发作时的症状完全一样。因此今天有许多的鬼附者常被当作精神病来处理，因为表面看来他们有颇多的相似之处。我在本章的第一节中所提到的那个被鬼附的妇女，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被带到精神科医生那里求医治。医治害癫痫的孩子，马可福音九章14-29节，经文背景分析。四，赶鬼事件的焦点。 在前面两个赶鬼的神迹中，那些受害者并不需要信心，是耶稣的恩典和大能主动性的临到。可是在这件赶鬼的神迹中，信心却是一直被强调的事。由耶稣感叹他们的没有信心，到要求这个父亲要有信心，之后这个无信心的父亲恳求得着信心，到最后门徒问耶稣为什么赶不出那鬼，主的答案仍然是信心。在马太福音17:19-20，他说，是因你们的信心小，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这边挪到那边，它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总之，在这个神迹中，信心是一个一直被提出来的重点。这对今天的信徒来说有什么重要的意义呢？显然，这是查考此神迹不可忽略的事。
医治害癫痫的孩子，马可福音9:14-29，经文的解析。
现在我们要进入当时的场景，去观察并体验整个事件的发展。当耶稣刚下山回到门徒所在的地方，发现门徒的处境似乎是非常的窘困，他们正被许多人围剿，不知该怎样解脱。
马可福音9:14说，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在辩论中，门徒显然是落下风的一方，因为俗话说众口铄金，门徒的酒口也难敌众口，何况还有能言善道、熟悉经典的一些文士在其中。还好耶稣的到来给了他们解围的机会，因为众人的眼光立即转到耶稣的身上。
一、众人的辩论。经文说到文士和门徒们的辩论，辩论什么呢？这件事实在是值得推敲。他们辩论的内容，经文虽未明述，但就现场的事实来看，大方向应该是和赶鬼有关。因为当耶稣问，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那个被鬼附者的父亲立刻上来回答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我请过你们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由这位父亲的回答可知，事情除了和赶鬼有关，也和门徒赶不出鬼有关。除此之外，可以从众人见到耶稣时都甚稀奇的反应得知，又和耶稣有关。因为这种反应就好像俗话所说的，说曹操，曹操就到。根据以上几个重点，足以帮助我们重现当时的过程。由于那一天门徒无法把鬼赶出去，立即引起了围观文士们的讥嘲。文士们本来就不喜欢耶稣和他的门徒，并曾质疑耶稣是靠着鬼王赶鬼，这下子可给他们逮着个机会，立即对门徒冷嘲热讽一番，门徒自也不甘示弱，因此随即引起了争论。这场嘲笑加上辩论的过程，可能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根本认定这个孩子不是鬼附，一是关乎为何不能将鬼赶出去。像文士之类的人物多半会朝着不是鬼附的方向去推论，他们认为门徒没有知识，连鬼附和癫痫都搞不清楚。然而门徒追随耶稣，亲身经历了许多赶鬼的神迹，当然立刻就辩论起来。问题是当时的确看不到鬼被赶出来，这时门徒真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清了。于是有门徒说话了，我们能力小是赶不出去，但是若我们的老师耶稣在这里，那必定立刻就赶出去了。偏偏就在这时耶稣出现了，岂不让众人都稀奇吗？刚讲到耶稣就出现了，这就是为何耶稣听了之后就叹息说， 嗨，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这一段经文记载在马可福音9:19。二，叹息不信的世代。耶稣所说的不信的世代，当然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群人，乃是好几类人，如此方能代表一个世代，其中包含了门徒、文士、围观的群众和那个可怜的父亲。文士的不信是因着心刚硬，根本不信道成肉身的耶稣。这父亲既来求医治，却没有信心，对所求的事是半信半疑。难怪耶稣要挑战他的信心，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围观的群众没有分辨的能力，自然就跟着文士跑。这几种人的不信或半信半疑，我们都容易理解。但是门徒的不信是什么呢？为什么耶稣责备门徒的不信呢？门徒不信当然不是不信耶稣是基督，而是小信。就如耶稣所说的，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小在哪里呢？小在他们只信耶稣可以赶鬼，却不信自己也可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虽然这些门徒过去曾被主差出去赶鬼医病，而且甚有果效，但是如今面对严苛一点的考验，过去的信心就瓦解了。他们为自己的信心加上许多的但书。过去耶稣赐给他们权柄出去传道的时候可以赶鬼，如今不是出于主的吩咐就无法赶鬼。耶稣同在的时候可以赶鬼，如今单独面对赶鬼就心虚了。这种信心的状态是许多基督徒的通病，就像今天许多信徒认为牧师的祷告比较有效，自己的祷告没有能力。事实上，主已经把祷告的权柄赐给每一个上帝的儿女。就如主在约翰福音14:12-14所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名求告什么，我必成就。像门徒这种条件式的信心，只会让主叹息，让仇敌看笑话，在属灵的征战上必定是处于下风的。
无论做什么事，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耶稣圣名为荣耀神而行。主恩美好无比，主明白容的你，靠着爱我们的神，叫一切彼得神有余。奉主耶稣圣名，寻靠主的权柄，救赎化为主。
全人的释放，四福音神迹的透视，作者汪川生牧师，播音杨谦老师。祝福凡听见的都经历福音大能的释放。